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生命记》二十六章呢，是一个大段落，因为整个《生命记》是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最后的告别演说。因为摩西知道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会死在约旦河东边黎波山上。那他就鼓励他的百姓要勇敢的、刚强壮胆，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可是，在那里可能有许多现在你看不见的、你现在不知道的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问题。所以，整个《生命记》是一个好像一个很长的一个告别演说。那它不是一次讲完的，它在不同的阶段讲了不同的这个信息。那整个《生命记》大概有34章当中最长的一段，就是12章到26章。那前面有几段短一点的，后面有几段短一点，还包括摩西的最后的告别的一个祷告。那因此中间最长的这一段就是12章到26章，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总结。26章是这一段的总结。那因此这一大段的这个信息当中，开始的时候摩西是从12章那时候谈到一些敬拜礼仪方面的事情，他的一些提醒啊，所以在12章一开头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下列这些哒哒哒哒哒，这样就开始讲到这些东西，提到各种的律例典章，然后不要拜当地人所拜的偶像等等等等。然后也有提到在12章第6节，要把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所取的物、举祭，这些都送到耶和华所立为他名的地方，在那边献祭。所以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因此12章还有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哈。然后后面就谈到很多各方面的重新的提醒教导。26章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呢，它结束的时候也提到两个敬拜的礼仪。那其中有一个我们待会会详细的说明，就是关于出熟节的时候，出熟的土产要献上为祭。那另外一个就是12节到15节，那边是提到有另外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在以色列当中有两种十分之一，并不代表20%哈，一个是十分之一是10%，另外一个3年1次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换作说加起来应该是 13.3%。 当然有人有不同的算法，有人认为是 24%， 有另外一个 10%， 这种的说法是比较少数的人认为有这种24%。 那其中摩门教就是基督教的异端，他们是坚持24%，所以摩门教徒除了国家缴税，还要缴24%给教会。所以全美国缴税缴最多的是摩门教徒，1/3，政府的税不算，还有另外24%。所以你就知道超过1/3啊，应该说1/3是不止的，如果你薪水赚多一点的话。所以但他们的24%怎么算呢？又多出一个10%啊，这是他们的一种某种的算法。可是从圣经上来看，比较明确的是有一个十分之一，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是给祭司立位人的。然后另外一个是3年才拿一次的十分之一，这是一种慈善的奉献，是照顾孤儿寡妇、没有田房地产的外族的人。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新移民或者是难民诸如此类的。还有呢，就是没有田地的利未人。所以本来有十分之一给祭司利未人，然后有另外一个十分之一3年1次的呢，那不是只给利未人，也包括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当中可能还有一些贫富的区别啊，某一些比较最穷困的利未人会拿到最后的这个十分之一。所以这两个为做一个总结。那为什么有这两个礼仪呢？基本上待会我们详细的解释你就注意到，其实它是代表两个东西。出熟节的献祭是一种感恩的献祭， 感恩的献祭。那当然这个出手节大部分是土产，也就是说相当于利未记有五种祭，其中有一个是素祭，素祭就是麦子。以色列人当时好像没有人听说过种过玉米的，就是麦子，大麦小麦各种的麦子，然后还有一些各种的，包括像橄榄啦、葡萄啦这些水果这种之类的。但通常出手节所献的祭物不包括牛羊的，不包括牛羊的，只是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是包括一些动物的。那因此这些献祭是向神献上的感恩祭，所以叫做垂直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有一个感恩的献祭。但是第二种的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奉献呢，是一种慈善的奉献，是给那些我们叫做弱势群体，孤儿、寡妇、外族寄居的人，还有一些最穷困的利未人。那这是一个水平面，是因为出于爱心，所以来帮补这些最贫穷的社会阶层的人。所以一个是垂直的，一个是水平的。但是这两个其实也正代表着整个生命记一再提到的这个十诫哈。十诫你知道，第一到第四诫是人对神的关系，第五到第十后面的六诫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耶稣在总结十诫的时候，他也归纳成两句话，整个神的诫命就归纳两句，一句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就垂直的，其次也相仿，或者说其次相同，爱人如己。所以整个十诫就是一个对神跟对人的关系。那在二十六章结束的时候，生命记二十六章结束也是用这两个礼仪来作为这一大段的一个总结。那也可以说是代表的整个神的教训和吩咐当中一个平衡面，一个是爱神的部分，一个是爱人的部分，两个是连在一块儿了。也就是说你怎么去表达你对神的爱，是借着你爱人来表达对神的爱。你不能只是一种空泛的说我爱神，而对人却毫无那种爱的一个表达。所以呢，第一到第十一节是提到这个出手节。第一节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的居住，然后就要开始献上这个出手节。那当然这边所指的好像是指的当我们过了约旦河第一次献出手节，但事实上这个出手节的献祭是每一年的。那当然第一次就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第一次撒种第一次收割的第一个出手节。那摩西可能比较强调这一个，但并不等于只有这么一次，而是年复一年的，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一个收成，有一个新的一个献祭。所以呢在那我说的这一大段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会做总结，他也会把前面已经讲过的他会重新再提醒一下。所以在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里面，他所谓的出手节在十六章十八章都有提到。那十八章第四节是说什么呢？十八章第四节是提到说出收的五谷新酒油并新剪的羊毛也要给他，所以这个献的这个出熟的东西这边是包括酒油还有羊毛啊，但是特别提到出收的五谷。所以这个献羊毛献牛献酒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它并没有特定的指示，但它有一个新收成的五谷啊。因为你播种的时候通常这个出熟节在十六章有提到它叫做七七节，十六章第九节，你要计算七七日，是从你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算起，总共七七，七七就是四十九天，或者我们叫做五旬节，五旬是五十天，所以是七个安息日。然后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面前神所拣选利未他民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当那天是因为是个节期的欢乐， 跟后面所提到的三年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只是七祭业，好像一个欢宴，吃完就没了。那后面那种三年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个是数量很大的，那可以维持这些穷孤儿寡妇可能一整年的需要啊。那七七节只是一个好像一个过节一样，吃一顿饭就没有了，但那天是孤儿寡妇也可以来吃的。那这边七七节这边就提到了一个东西，因为是开镰收割嘛，所以表示是出熟嘛，所以七七节就是五旬节，后来有的地方就称为出熟节，就出熟节、七七节、五旬节其实是同一次。那第一次的出熟节当然是他们进迦南地之后，那你如果根据约书亚记的话，他们过了迦南地以后行了割礼，然后过了过迦南地之后的第一个月节。那月节你知道是这个犹太历的1月14号，那那个月节通常相当于我们的差不多是复活节前后，也就是3月底4月初。而事实上那个月节过后通常就是开镰收割的时候，就第一次开始收割，然后7个礼拜以后就是将近2个月，那就是5月底6月初收割完成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有出熟节啊。所以当然他们出熟节会不会等到七七节之后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当时的规矩。但是因为我说七七节、出熟节、五旬节他们是当成一个同义词来使用，所以很可能他开镰收割的时候是不是把收割的第一捆就拿去献祭，还是等收割完了其中哪一部分做出熟节献祭，圣经上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来表明。不过基本上就是说26章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出熟节是过了迦南约旦迦南地的开始。那你我刚讲的意思是他们过了迦南地以后过了第一个月节，那时候应该给开镰收割了，可是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播种，他不可能有收割。当然有可能是收割迦南人种的，他把收割就吃了，那有可能，但不是他的栽种，也不是他的收成，所以不算他的出熟节。所以换句话说，他的出熟节可能要过了暑假以后，秋天有另外一个播种，所以他们有春雨秋雨啊，会一年会有两季的不同的收成。所以这边所指的时间，明确的时间点，说实在是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但一定是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可以自己播种，播种之后出熟。那第一次献出熟节的祭物大概是那个时候，那以后通常都是在春天，也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就所谓五旬节的时候献出熟节的礼物。那因此我们刚所读的申命记16章就有提到这个，那在立位记也同样也有提到关于我刚所说的五旬节、出熟节这些节期好像都放在一起来看。譬如说在立位记23章，那么就用五旬节，他不用七七节，五旬节。立位记23章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满了7个安息日。那15节的安息日是指什么呢？因为前面是无酵节，也就是月节，所以月节的7天结束有一个安息日，从那一天算起再算7个安息日，所以我刚刚说的七七节是这个算法。然后这16节说7个安息日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的数据献给耶和华，然后那时候要从你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你就看到这个献出熟节的礼物的时候，为什么有个筐子，筐子里面是放着那种刚采下来的麦穗还是什么，这边就提到有饼，用麦子做成的饼做出熟的礼物献给耶和华，所以他那个筐子其实里面装的是饼，不是装麦穗，是装的饼，它叫出熟的礼物。但这边所说的时候是第7个安息日50天的时候拿饼献去做出熟节，所以我是说 他们献出头节的日期不是刚刚开镰然后割了一些麦穗就拿去献，是到了五旬节五十天之后献的。所以利未记里面有提到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那第二节他就提到还要从他说你要从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将所收割的收取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了一些来生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那献这个出头节的礼物在哪里献？不是在你的本地本城，要到所谓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也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在后来在耶路撒冷建圣殿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在示罗，会幕在示罗。那示罗在哪里？示罗在整个巴勒斯坦的中间左右，中间也就是你知道耶路撒冷呢也差不多在以色列的中间偏南一点，死海北边。那示罗比耶路撒冷大概在往北二三十英里，在整个以色列是在中间。那我假定我是在加利利做农夫的，我收割完成了，我的东西要送到示罗，那是会幕的时候。到了后来所罗门盖圣殿以后，那就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你不可能把出熟的牛车带上几十个牛车这样送过去吧，所以因此就拿一个筐子代表性的带一些东西去献祭，一个筐子。那可能你要走一两百公里了，从那边走到圣所所在的地方去献出熟节的礼物。然后他说要把这些东西呢交给祭司。第三节，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明证，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列祖启示所应许赐给我们的地。所以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的内容看来似乎是指第一次献出熟节的礼物的时候。那以后每一年一次的话呢，这个话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这句话来讲就是说我已经来到了，就是我已经进了迦南地了，我已经播种了，我已经收割了，我现在把所收割的出熟的土产拿一些来要献给耶和华为祭。他的意思是，所以这第三节是在整段里面有三次的宣告啊，宣告。第一是第一个宣告，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明证，其实明证这个字原来就是宣告，说我已经来到你所赐给我的应许之地啊，应许给我们的地。然后第四节，祭司就要把你手里的筐子拿过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当然你知道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那个进去是只有祭司能进去的，一般民众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因此是你可能在祭坛的外面，就是会幕的外面或者圣殿的外面，交给祭司，祭司拿进去，然后放在那个祭坛的前面。那总而言之这个过程可以让你知道，就是说他整个的一个动作是一种对神的感恩。那有一个字是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几乎到十一节有六次提到一个动词，就是赏赐的赐。第一节说你进去到了耶和华女神所赐给你为业之地。第二节就要从耶和华女神赐给你的地上，也是第二个赐。然后第三节就提到这个宣告的里面，就是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明证，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地。然后第九节他就提到说等耶和华神将我们领进这个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第十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的地上所献的土产出熟的土产奉了来。然后十一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和你家里的一切福分还了。所以这个字哈，赏赐这个字的动词出现六次，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我得到这些东西是你的赏赐，我进这个地方是你的赏赐，一切都是你的赏赐。所以你就说他这个整个来讲他的一个出熟节的献祭呢，基本上是一种对神的恩典的一种回应。所以一再强调说，地方是你所赐的，这是你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我们所得的地方是你所赐的。 一切都是出于你所赐。所以基于这个动机，还有一个这个出手节的那种感恩的献祭。然后中间的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一大段，其实是好像在简单的描述我们今天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来到这个迦南地整个的过程怎么样，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拣选。所以他开头提到的话呢，他虽然没有讲名字，但说的是谁，说的不是亚伯拉罕，说的是雅各。所以第五节说，我主，我的祖先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又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这一位我的祖先叫亚兰人的，不是指亚伯拉罕，不是以撒，雅各。那因为从雅各算起，因为从雅各他带来了以色列民族，因为从亚伯拉罕算起的话呢，那这个譬如说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那个算不算呢，以斯玛利算不算这个后裔呢？不是，他现在说的是雅各，甚至也不包括以扫，说雅各算起。可是雅各怎么算是亚兰人呢？你不要忘记当时的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他们是寄居在迦南地，他算是什么人？他算是迦南人，他们不是算迦南人，他算什么地方的人呢？可是雅各后来从迦南地流亡到巴旦亚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的时候，在那边住了20年。那他的太太拉结也好，利亚也好，算是什么地方人呢？亚兰人，因为是巴旦亚兰，那是属于亚兰地区。亚兰后来的亚兰人就是指的今天叫做叙利亚人，巴旦亚兰是今天叙利亚里面的一个城市，很有名的，阿拉伯阿勒颇打仗打得要命的，跟伊斯兰国全城的人都快逃光了，那个地方的人，那就是原来的巴旦亚兰。所以是这个亚伯拉罕那边住过很多年，因为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塔拉在那边住了很多年，后来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了，亚伯拉罕是先离开乌尔在巴旦亚兰住很久，然后后来是塔拉死了，亚伯拉罕是从巴旦亚兰进入迦南地的，所以亚伯拉罕本身也有那个巴旦亚兰的居住的历程。但是因为雅各的妻子都是来自于巴旦亚兰，他这里在巴旦亚兰住了很久，所以当他从那边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边的人看雅各是亚兰人，所以他也可以算是亚兰。从这样算起，然后他说为什么是将亡的，因为他逃亡嘛，他从这个就是当时以撒所在的地方，为了他的哥哥以扫的问题，他逃离开那里，到了巴旦亚兰。他是一个逃亡的，也是好像快命都没有的人，是叫将亡的亚兰人。然后就简单的叙述他们怎么下到埃及，因为约瑟的缘故，然后几百年之后，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变成一个以色列民族。那第六节，埃及人虐待我们，虐待着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哀求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就差遣了摩西用大人的手，然后把他们带出了埃及。第八节最后结束，领我们出了埃及。那第九节，然后把我们领进这个地方，将这流奶与蜜之地呢赏赐给我们。然后因此他在献祭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现在我把您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他祷告在这里，所以整个的向神的一个宣告。所以等于说第三节是一个很简短的宣告，说神啊，我来了，我已经到了你所应许之地了。那第五节开始到第十节是一个很长的宣告，第二个宣告就是说，神啊，我们原来是一无所有的将要亡的亚兰人的后裔，然后后来我们现在来到你应许给我们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的土产拿来献上为祭，一个很长的一个宣告。然后祭司才把这个东西放在神的那个坛前，然后来献祭。然后他也提到说，这个时候你和你的利未人一切寄居的也要因此而欢乐。献出熟节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有一个可能有一个盛宴啊，那天因为五旬节嘛，五旬节他们是有个过节， 那你知道在新约时代的五旬节的时候，教会怎么开始的？就是五旬节。所以圣经上有记载，有三大节期，所有以色列人要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朝圣。一个是逾越节，一个就是五旬节，第三个是犹太历七月的祝棚节，相当于我们阳历的大概九月底十月初，叫做 Yom Kippur， 那是赎罪日。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是一个朝圣的日期，所以因此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全世界各地，还不是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来了，全世界各地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朝圣，过月过五旬节。所以五旬节是一个节期，有欢宴。但是不单如此，在以后的五旬节，通常在十一奉献的时候，也大部分都是在出熟节，等于说进圣殿拿一些小样的东西来做献祭，一家一家可以去献祭。可是十分之一的收集分配也通常就在五旬节之后开始了。当然十分之一奉献，你春天的时候五旬节有一次收割嘛，啊，然后到了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那是第二次收割，秋天的了。所以十分之一不是只有春天的十分之一，秋天还有十分之一。所以十一奉献的时候未必在一次全部奉献完了，但很可能在出熟节之后，春天的收割就有一部分，十分之一就缴进圣殿，然后交给祭司利未人啊等等。那因此这个奉献的时候会变成，就是说所有的人，利未他就特别提到利未人寄居的人要欢乐嘛，因为也是个节期。但是也因为十分之一奉献要给全国的所有的祭司加上所有的利未人，那因此这个来讲，对那些没有田产家业的利未人以及祭司来讲，这一个奉献就等于说足够他们供一整年的需要嘛。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圣经里面固然提到十一奉献，可十分之一奉献是什么时候奉献？有什么奉献的礼仪吗？整个旧约圣经从来没提过，只知道要交十分之一，什么时候交，怎么个交法没提。出熟节倒是有提到不止一次，我刚刚说利未记有提到，申命记两三处的地方都有提到怎么献出熟节的礼物，但就是十分之一，有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却没有明确的提到时间还有礼仪的过程。但是很多人认为出熟节的献祭那个礼仪很可能就是十一奉献的一个代表性，所以他用出熟节的献祭，真正我交十分之一的时候可能没有再有另外一个十一奉献的一个宗教礼仪了，就是出熟节。那出熟节表示说我从春天开始，但是我这个出熟节所献祭的可能也包括将来我秋天收成十分之一的奉献要交给祭司利未人，已经涵盖在里面了，是一年一次。那他们献上的主要是土产，土产当然我说过土产的里面主要是出熟的时候是开镰收割，所以比较是农作物。但是在别的经文也有提到新酒，那是葡萄酿酒的酒，还有油，那是橄榄鸭的油，那还有新剪的羊毛，所以因此那就不单单是土里的收成了，还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了。而且十一奉献也是涵盖了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收成，包括酒，包括油，包括牛，因为十分之一献祭的时候是包括牛羊，他出生的牛羊也是要十分之一奉献，所以因此祭司利未人会拿到的不仅仅是麦子啊这些田产，也包括酒，包括油，甚至包括牛羊，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只是出熟节他大概不会带一只小牛从加利利牵长途跋涉到了耶路撒冷去献一只小牛，那大概不会。所以出熟节献的时候象征性的礼物不包括这些，但是十分之一奉献是应该包括这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礼仪。第二个礼仪呢，就是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啊。那我先回来讲一点点，就是说那今天来讲啊，在今天如果要应用的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第一个我们大部分都不是种田的，那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出熟节的礼物？我们大概今天的普世的教会、普世的基督徒 啊，已经没有这样的实际上的这种出手节的东西。但是以属灵的原则来说，这代表的是什么呢？很多很多基督徒有不同的做法哈。就好像一个情形来讲，我们先说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他大学毕业了，上班，然后第一次上班拿到第一份薪水，有的很有孝心的孩子呢，就把这个薪水就交给爸妈，谢谢你多年来的养育，终于我可以挣钱了，第一笔薪水给你。我想做父母的拿到这份钱心里就很窝心，对不对？嗯，这个孩子还不错，还懂得感恩图报。如果你第一笔薪水就买一部跑车，哇，那个父母可能是气坏了的，我这么多年拉把你，什么这钱通通花光了，搞不好卡债也留给我父母去赔了，对，这是今天的啊。那如果你把第一份薪水给你的父母，父母的感觉就不一样。但我听说过有的基督徒是这样，他上班的第一份薪水拿去奉献，这是他的出手节。哎，从属灵上来讲，这还有点像啊，你的第一份月那个月份的薪水拿去奉献。我知道有些人是这么做，这是个很美的见证。那其实就是这个感恩的心呐、啊，就好像这位献祭的摩西要吩咐说，你们要献祭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宣告？我们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我本来是不配得的，我本来也不可能得的，现在我得到了。因此，可能有些人因为他找到这份工作，可能有时候很辛苦的得到了，所以因此有感恩。那不辛苦得到的工作就不必奉献了，是凭我的劳力，凭我的才干。即使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也还是神的恩典啊，还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因此你有感恩的心，你就愿意把出手的东西献上。但是，这个出手节的那个“出手”那个字哈，那个希伯来文，还有用英文来讲 ，the first， 这个第一，可以时间上的第一。也通常往往是优先次序的第一，或者说 the best。 所以希伯来语的第一、首要的跟最重要的以及最好的往往是同义词。保罗写书信，他用希腊文写的哈，他常常吩咐的时候常常就是说第一，然后他没有第二的，他讲第一后面没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他们就是第一，他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所以他所说的第一往往是指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好的是什么？他就讲，他就用第一，他不是真正要一二三四五这样列举，他那个第一往往强调是最好的。所以在不同的语文，希腊文、希伯来语、英文，往往这个出熟的那个最初的收割的物往往也是最好的。所以因此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奉献应该是把你最好的拿来奉献，而不是剩下的去奉献，或者是次要的去奉献。我们也看过有一篇讲章什么的，有一个牧师有提到说，他提醒弟兄姊妹，你要奉献的时候，以前是没有信用卡的哈，也没有支票了嘛，这是现钞，你知道吧？他一堆现钞，他就挑最干净的、最漂亮的那个钱收起来，放给信封要奉献的。那张当钱呢就去吃面吃掉了，就是那个最漂亮的钱，他觉得这是最好的啊。虽然你放在信封里做一封钱一交进去到银行突就没有了，但这是个心意，就是我把最好的那一份拿去奉献。这些都是出手解献祭的那种意义、那种精神、那种心态的一个延伸啊。不管你用任何方式都是一个像是出手解一样。十二节之后到十五节呢，是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慈善性的每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十二节就说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很有意思，三年一次的它叫做十分取一之年。那每年的十一奉献它倒没有说因此它每隔三年有一年，那就是取十分之一做慈善捐的。你要取完了一切土壤的十分之一，然后要分给谁呢？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然后地方在哪里呢？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可以吃得饱足。所以这一个慈善捐是地方性的，你就奉献收集的就在你住的城市里分发给这个地区的这些寄居的、这些利未人、这些孤儿寡妇。 而不是全国性的。那我刚说的另外一种一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祭司立位人的，那是全国性的收集，那全国性的统一分发的。那当然圣经上并没有描述说祭司立位人全国性的分发有怎么样一个分发的规则，当然都是应该要照顾到所有的立位人，所有的祭司啊。那因为每个城的时候情况有点不同，就是每个地区性的收成可能有多或有少，有的地区比较富庶，他收集的比较多，那当地的孤儿寡妇或者是立位人可能收集的比较多一点，有些地方比较穷困，收集十分之一的分配也可能相对会少一点。只是那全国性的收集那种分配就应该是比较平均式的，如此而已，它是两个有个关系。那当然以我们今天的观点就是说比较穷困的地方固然收集的比较多，分到的比较少，可是当地一般的人因为是穷困地区，他生活收入也比较低啊，所以这个相对性的。然后以今天的经济学的观点，穷困地区的物价就比较便宜啊，有可能嘛，所以生活费比较低嘛，所以你要考虑到是全国性的平等还是地区性的。那因此这个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奉献呢，是给当地的人啊，然后全国性的是另外一个考虑。它主要的精神在哪里呢？当神供应我们丰丰富富的时候，从一个英文叫 community， 一个神的家的概念来讲，应该没有特别很有钱跟特别很穷的。换句话说，在神的观念中，贫富悬殊是不应该存在的，虽然说差一点点都不可能，但至少不是悬殊的。整个圣经的原则从旧约开始就是神不容许有这种情形发生，就是贫富才悬殊。那有一些事情在旧约圣经包括生命记里面我们以前有约略提过一些事情，包括他们分土地的时候，他们分的土地以后进了迦南地，约书亚带他们分土地，分完土地以后他有一个观念，就是土地是神的，因此土地是神所赏赐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有提到过，就是关于土地不能转换，就是说你不能挪移地界。那如果我穷困了，我的土地怎么办呢？你可以卖，但不能卖拥有的所有权，你只能卖使用权。五十年一次一个禧年重新翻转，那就是说这个土地如果是分给我们随便说便雅悯支派某一个家族的某一个人，这土地是他的，那永远是这个家族的。永远的意思是不是三年五年十年，是一百年五百年，永远不会变，都是他家的。可是可能到了第十年，这个家庭种种缘故经济情况不好了，他没有钱了，他就把它分配到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已经过十年，所以还有四十年，到下个禧年还有四十年，四十年的使用权卖给另外一个人，那那个人可以用这个土地耕作，有四十年的收入。那这个钱是这样，到了禧年一到，全部物归原主。那就是说，这个过程中有贫富差异，可是五十年之后重新洗牌，穷人翻身，地归我，不要花钱，自动回来了。但在农业社会，有土地就有资源，有资源就可以翻身。我是说现在怎么执行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好像只有两种选择，一种社会主义，一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穷的越来越穷，有钱越来越有钱，土地永远是买的人得到的。社会主义是全部都是国家的啊，没有一个人拥有这个土地权，那大家都一起穷吗？所以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变相的资本主义，是这样，所以会土豪那么多，穷光蛋。所以是资本主义的最明显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很矛盾的现象啊。那如果照圣经的第三种方法，那就是每五十年土地所有权会回归原来地主，你再有钱五十年后你的房产全部没有了，从零开始，那下一代看谁赢，那就不一定了。那我们资本主义的做法就是， 就是富二代，他可以乱花钱，那钱花不完呢，对不对？那在圣经的标准来讲，你可以玩那个两代差不多了，到第三代就没有了，重新开始，然后你的地较快，每个都一样，要重新开始。所以为什么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神不容许贫富悬殊。那你很有钱，那之前也提到过，你的田角要留下来给孤儿寡妇给穷人的啊，收割不能收割的清清楚楚的，你要留一点，打葡萄打橄榄，就是留上一些给贫穷的人。所以你知道他整个的概念，神的概念就是整个我们是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区，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是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奉献，就是为这个缘故，他收集这些东西分给你本地的，就是弱势的意思。这些人通常都是没有田产家业的，利未人是不分土地，还没有田产嘛。寄居的外族的人是不容许拥有土地的嘛。啊，孤儿寡妇就是穷到没有田产家业的嘛。所以这个是要给他们的。那因此别的人有丰丰富富的收入，你不要忘记那些弱势的，那些一无所有的。对，这个的主要的目的和精神是在这个。所以呢，这些是地区性的，所以不必送到所谓的中央的那个圣所，就是会幕以及后来圣殿所在地，就在本地本身就这样分发。那当然你要说详细的怎么分发，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甚至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是不是每一年都切实的执行这个，我们都不太确定。我相信不见得，因为后来在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贫富悬殊其实是很严重，我相信他们并没有严格的遵行摩西的律法，因为在宗教上他们拜偶像这些方面都犯规，那在这种慈善的事情上会严格的遵守吗？我有合理的怀疑。那如果不遵守，那很可能就是会变成贫富悬殊情况很严重啊。但是神的心意是这样，神的心意是如此。那我附带提一点，就是说我不知道多少人注意到哈，在穆斯林伊斯兰教里面呢，它有五个功德，就是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每天祷告五次，像这种的五大功德，这五个功德都来自于旧约圣经。因为伊斯兰教其实是穿阿拉伯袍的犹太教，它所有的教义都是犹太教来的，但都从旧约来的，每一点我都可以找出它的根源，只是它穿着阿拉伯袍，就是用阿拉伯文化来包装的，有点改变。那别的我不多说，其中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就叫做慈善捐。他们慈善捐是多少呢？收入的2.5%。2.5%？为什么有2.5%？因为犹太人是每3年一次十分之一嘛，是3.3%，他们比这低一点点，2.5%。有个慈善捐，那这个慈善捐就是穆斯林都在很多穆斯林国家基本上是强迫征缴的，缴完以后他就有一个基金拿来发放救济穷人，是这样。但是实际执行上呢可能有点不同，至少跟圣经上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譬如说马来西亚呢，他们有个基金，那你知道全马来西亚的穆斯林要缴这个钱哈，那你不是穆斯林是不需要缴的。那缴了这个钱以后，他救济穷人的时候，因为是穆斯林缴的钱，所以他只救济穆斯林。中国人呢不给，除非你信伊斯兰教。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钱是马来西亚穆斯林的慈惠基金，叫做国家基金，它有个国家基金委员会在管的，发放的时候只发给马来人穆斯林。那当有孟加拉的劳工来了马来西亚，他是穆斯林，他可以拿吗？不可以，你没有马来西亚国籍，你是穆斯林你不能拿。那有世世代代的华人在马来西亚，他已经住了200年了，他是马来人，又拿马来西亚的护照，可以拿吗？不行，因为他不是穆斯林。那所以假如在马来西亚有一个很穷的中国人，他做乞丐了怎么办？你要拿这笔钱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信伊斯兰教。你信了伊斯兰教，又有马来亚的国籍，马来西亚国籍，你就可以拿。所以 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是被马来人瞧不起的，因为他说中国人打死的都不信伊斯兰教，只有两种情形他会信伊斯兰教。第一个，他同班同学一个漂亮的马来西亚女孩子，他要娶那个马来女孩，他就只能信伊斯兰教，是为了那女孩子信的，信仰不纯正。第二种是穷光蛋，穷到不得已要信，要去拿福利金的。除了这两个，没有真正为了阿拉而信的。所以呢，在马来西亚，华人信伊斯兰教真的非常少，信了伊斯兰教就两面不是人。你知道信伊斯兰教，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有各种的同乡会的啊，还有什么各姓的，什么宗亲会，立刻开除。你叫信伊斯兰教，立刻开除，你就不是中国人了，你就做你的马来人，跟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的那种很多会不能进，因为他说这种人不是乞丐，就是为了老婆来的，我不收。所以两边不是人，所以华人的宗亲会驱除，立刻除名，然后马来西亚的各种的团体不让他进去，这你就什么也不是，就孤魂野鬼。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马来西亚已经几一两百年以来，华人信伊斯兰教比例极低。那我看过一篇文章，那就是那个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他其实是回族的，他祖先大概父亲是从云南跑去马来西亚，所以他已经是第二代在马来西亚出生，而且在马来西亚在云南他就是回族的。可是他到了马来西亚以后，他就发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不接纳他，他就啊中国人穆斯林，立刻就觉得你不是为了这个就那个，但那个是个女孩子了，他当然不是为了结婚。可是马来西亚的人认为中国人信伊斯兰教的，就是两个原因。我要讲的是我们讲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一笔慈善基金只给马来人穆斯林，可是圣经中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是给包括寄居的外族人，有孤儿寡妇也没有错，有利未人也没有错，可是包括寄居的，所以不分种族的啊，因为你穷困他就给分配有这个钱。所以表示在神的概念中，这种恩惠慈善的事情是一种没有这种区分的，是一种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一起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希望在这里的人都能够共同享受，有这样一个概念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我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美国的 Trump 总统又立了一些什么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这个是怎么样。不过反过来说，美国为什么是全世界相对来讲最能够接纳移民的，除了历史的原因以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所以这个移民接纳的概念是来自于圣经的。而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基督教的思想影响最深的，而且执行的相对，我不能说绝对，相对性比较彻底的是美国，所以因此美国一向的移民政策是比较包容性的。我只是说比较啊，我没有说绝对的。我们中国人在一两百年前也曾经被排华啊，什么这种在历史当中美国种族歧视都有的，但基本上对于移民来讲相对是比较友善的。其中有一点是因为圣经上的一个教导，那在美国政界从民选的各种的议员或者是官员当中，有很多人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觉得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怎么做，所以因此他整个的政策是反映了一部分圣经的原则。那为什么他要求要做这个慈善捐？而且第三个宣告在这个地方，当他把十分之一拿去奉献的时候第十三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这是第三个宣告啊。他怎么说呢？我已经把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了。什么叫圣物？因为十分之一是分别为圣，要救济穷人的，所以这个分别为圣就叫圣物了。这十分之一要奉献给孤儿寡妇穷人的，这个钱是分别为圣的。他就提到三个不，我不做什么。第一个不，我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个分别为圣的东西。第二个，不洁净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第三个，我没有为死人把这些应该分别为圣的东西送去给什么死人。那这三个东西圣经学者当中有一些争论，就是到底在说什么。 因为没有明确的一个解释以及明确的其他经文的 support 的支持，那基本上我们大概的理解，大家的共识是，这边所说的有一部分是跟迦南地的宗教有点关系的。譬如说，我没有为死人送这些东西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大概了解哈，我们中国人如果是这种民间宗教的规矩的话，你在扫墓的时候干什么？平常不要说扫墓，初一十五你都要供饭的，供饭给死人的，中国人的习俗，觉得死人在地狱里面很惨嘛，因为在这个佛教民间宗教的概念上，下地狱的时候有十八层地狱，地狱分十八层的，其中有一层就是恶鬼，肚子很饿嘛，啊，看得见吃不到嘛，所以要供饭嘛。那迦南人的宗教习俗跟中国人当然不一样，不过有一些类似，所以因此他为死人献上一些东西是迦南人的宗教习俗。那这个人说，没有，我没这么做，我没有掺杂了由迦南人土著他们的那种宗教的习惯，然后手上的时候没有吃这个圣物，又是指什么呢？也是一样，很可能跟当地的迦南人的宗教有点关系，所以他说我没有做这种事情，不洁净的时候我没有拿出来。什么叫不洁净？当然不是身体的不洁净，是宗教上的。那宗教上有什么东西叫不洁净？也没有明确的说，但基本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我献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的身心灵没有不洁净，比如说我没有不良的动机吧，我存着无愧的良心，这种也是属于洁净。我没有在一种任何宗教上列为不洁净的情况下献上这个礼物，那就表示说，也是他前后一直在讲的，我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十三节后半他说什么呢？我做这些事照你吩咐我的一切的命令，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没有忘记。然后在十四节后面也提到，我听从耶和华我的神的话，都照您所吩咐的行了。他强调就是说，我做的事情跟我不做的事情都是照你的吩咐的，照你的指示，我没有违背，我没有忘记，我严格的遵守了。所以因此你可以说，对于神的吩咐的律例诫命典章，摩西所强调就是说，你要有一个顺服遵从的心，顺服和敬从的心，所以那个心比那个礼仪还重要。所以我献上这些十分之一，在那一次的十分之一的时候，他强调说，我没有在不洁净的时候献上，我也没有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想而反而照着迦南人的宗教习俗去献，我没有，我一切都照着你。所以因此他献上十分之一的这个礼物的时候，跟他的心灵心态是一致的。那整个宗教来讲，在整个圣经当中所提醒的，也就是你心里面的遵从比你实际上的献祭应该是一致的，否则你的献祭就毫无意义。你形式上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可是我心不在那里，心不对的话呢，神所要的是一种出于心灵的祭物，而不是那个牛羊，不是那些东西啊，一样的意思。所以他献祭的人，他心里，他为什么有这个宣告，有这样一个祷告，就表示说，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我要遵从你的旨意，我没有违背，没有忘记，他一再强调这个事情。然后他提到三个，就是说他没有做的事情，以这个来肯定他的动机，从内到外。所以这两个礼仪，我想主要的一个属灵原则是什么？第一个我刚已经提到，他献出熟的祭物的时候，我说这个出熟的祭物也包含了一种特别的一种上好的意思，我最好的奉献。因此我们无论在奉献金钱，无论奉献我们的时间或者心力为神而活的时候，都是应该有这个心态，我们是把最好的奉献于神，最好的奉献于神。那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了。一定的困难就在于说，你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奉献，各种的奉献哈，你可能会把不一定上好的奉献给神啊。比如说有一次听到一个不好笑的笑话，有一个啊，我知道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在美国，那什么人我不太确定，但我听过这种事情，而且可能不止一次。 有个家长，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的孩子是耶鲁大学毕业的，读完了他奉献去读神学院，那爸爸很生气，早知道你读神学院，你去读 Community College 好了，社区大学读完去读神学院嘛，干嘛我出这么钱给你读耶鲁，耶鲁读完了就读神学院，浪费我的钱。那如果他有一个儿子成绩不好，真的读了社区大学，那行那行，社区大学毕业能干嘛，没能干嘛，去读神学院去当牧师去好了。哎，所以你的心态是什么？不好的就去读社区大学，然后读神学院，最好的读耶鲁，耶鲁完了读哈佛，哈佛完了哦不得了。所以你是把什么东西献上呢？我现在说的是基督徒，我现在不是说别人，基督徒的父母他可能在教会里面 也当一个什么长老执事之类的，可他的想法里面不自觉的就露出那种他对奉献的心态是什么啊？会有说不好笑，不应该如此的，可事实上会有发生这种事情，是吧？我们会把一些所谓最好的跟次好的，对，那一样，我们在中国现在很多有些教会了，不能说很多，有些教会开始很热心推动这个做宣教，尤其像中国大陆现在开始一带一路哈，哦，中国家庭教会农村的话特别火热，去去去去去，那反正我的儿子啊，高中毕业，高考考不上，那就怕他乱混，那现在去去巴基斯坦去，去出国宣教去，啊、哦，这是因为考不上高考，你会不会把那个考上北大的那个说啊，考上北大是我最好的儿子？别他读完了，什么都不要读，读神学院，去巴基斯坦去，你会吗？你看，哎，那这可惜了，读了北大还去的呢。那反正高考考不上，大学考不上，那也没什么可做的，哎，送他去。这也是不好笑的笑话，但是是 reality， 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曾经在菲律宾，他们有人设了一个宣教学院，因为那些所有的学生会。菲律宾其实有一个真正很正统的一个神学院，我常去教课嘛，菲律宾圣经神学院。那为什么另外成立一个？因为那些来的孩子他们都从荷兰来的，全部是初中小学程度的，菲律宾圣经学院至少要读本科嘛，你要高中毕业读本科还可以啊，你连初中毕业那就不能读那个了，所以要另外设个学校给这些程度文化程度很低的，然后要把他们送去说去中亚了，巴基斯坦、阿富汗那种地区做宣教士，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送来的就很多，因为我就把这些考试考不上的怎么都送来了，然后一年之后全部不见了，回国了吗？没有，都在菲律宾干嘛了？打黑工去了，那全校学生一个都不见了，那学校就要关门了，学生没了怎么办？再找一批。所以，哎呀，这当地的教会啊，这些宣教机构也很头痛，怎么搞的？我说，其实是同样一个心态，荷兰教会送来的就不是最好的，是有不同的动机，说献身宣教，他一听，那去哪了？阿富汗，阿富汗要命的，一听，那我宁可在马尼拉卖命都可以，我才不到那边去卖命呢。读不到一年就全部学生都散了，但人都在马尼拉，就是做黑工。那我说，那荷兰的教会派人出来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吗？有什么心态把他们送来呢？我就说，我们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可是实际上你去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时候你并不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第二个就是提到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那种慈善的感恩的奉献，我对神的感恩也应该表达在对人的方面啊，特别是我们叫做弱势的群体。有些人如果平常基本上他所需要的都够的话，我们不需要锦上添花，但是弱势群体那就是什么都没有的，那些我们怎么样来表达，把我们对神的爱表达在这些有真正有需要的弱势群体，我觉得这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会变成我们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对神的爱的回应就变成一种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够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我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不能说我爱那看不见的神。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段圣经没有，没有读过好好读一下， 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一个原则。翻到新约圣经的最后，启示录往前翻，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讲十九节练到二十一节啊。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同声开口来念。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请。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刚所读的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精神上就是这个意思。我如果对神有感恩，我立刻同时应该对于有需要的人，我的弟兄应该有表示的。我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没有资格，我也不能声称我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一定也会爱弟兄，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反思哈。我们对于周围的弟兄姐妹，也包括广泛的群众来讲，当我看见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会不会有这种怜悯的心，正如神对我们的怜悯一样，然后愿意摆上。那其实这个在神看来就是对神爱的一种回应。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对神的爱变成一种口头上的表达，反正看不见的神嘛，我可以尽量说我全部全心全意的爱都爱他了。所以有些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爱他，为什么？他所有爱都爱神呢，对人就是那个臭脸，你说他好爱主哦。不太多的姐妹愿意嫁给爱主的弟兄啊，为什么？他好爱主哦，他对人完全这不像个人样，你知道吧？那谁会爱他呢？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一个越爱神的人，就是应该同时会表达对人的爱嘛，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一致的一贯的一个精神，我们对神态度如何，跟对人态度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我对神有感恩，对人也应该有所表达。所以这种慈善的奉献是出于这样一个精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神面前遵守神的话，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也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奉献给你，好像一个出熟的土产一样。求主让我们愿意真的是从心里，因为存着感恩的心，以至于愿意把我们所有最好的，不管是时间、金钱、心力和一切献上给你。同样的，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对神是如何，我们对人也是如何。我们如果真正是爱主，我们也应该爱我们所看得见的弟兄，以及周围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求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真的是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提醒，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